上周我们就学习了，这个彼得和这个约翰两个人去这个圣殿，去圣殿做什么？他们去圣殿做祷告。做祷告的时候，在门口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然后呢，放在那个圣殿的门口，他希望人能够周济他，能够帮助他。后来这个彼得、约翰说：“我是没有钱的，我没有钱给你金银，我没有。”我把所有的舍给你，就是耶稣的名，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传给这个瘸腿的。最后我们知道，这个后来这个彼得就说一句话，叫这个人就起来了。叫这人起来了之后，这个人也去圣殿呢，和他们一块赞美主，众人都看见了，百姓都看见了。你说这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能够治好人的病，你说在这个现今这社会里，你说有这种情况吗？你说我们说了，《使徒行传》是这个过渡性的书卷，当时他们是使徒，别忘了，我们现在是没有使徒，没有亲眼摸过耶稣基督，没有亲眼看见耶稣基督，我们通过他的话语可以认识他。我觉得你说现在有一个人，他如果有这样的能力呢？我觉得那是大部分是骗人的。我觉得如果现在，特别是做教会啊，如果我们来这个聚会的，如果在门口在长乐一号门口看见一个人，不会走路，我们要把他治好了，我估计咱这房子早都捉不下了。人都来要这个荣耀，要治这个病，对吧？我们是没有这个能力的。为什么我们不是使徒？因为当时我们并不是说。天主现在没有能力，不是我的意思。天主如果要做，他能做，但是天主现在他的目的是让我们荣耀主，让我们把所有的荣耀归给他。彼得、约翰也是同样的，天主就使用这些使徒们。同时，我们要了解，犹太人是要神迹启示，所以天主常常借着他们的使徒，犹太人在的时候，他们就实行这些神迹，是让他们信靠他、荣耀他。我们知道这个也是可以说是天主特别爱这个以色列人，爱这个犹太人，这是圣经很多地方是支持这方面的说法。我们说这个他也爱我们世人，但是最重要是爱他们，所以他们就用这个方法实行着神迹奇事，他们要这一点，所以耶稣也用这种方法，还有他们的使徒彼得、保罗，他们的第一代使徒，他们可以做这样的奇妙的事情，叫这个瘸腿的能站起来行走。我觉得很有意思。然后这个瘸腿的开始做什么？我们上周我们学习了，说这个瘸腿象征一种罪，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开始赞美主。最有意思的在十一节，他说那人拉着彼得、约翰，百姓惊骇，都跑到所罗门的廊下来看他们，所以他们看见这个人会走路了，然后他们开始去看他。然后呢，十二节到二十六节是彼得给他们的一个讲道，我觉得很有意思。他们通过这个神迹奇事，然后呢，那些人来去看这个看热闹，在所罗门的廊下看热闹的时候，彼得就抓住这个机会给这些犹太人传福音。今天我们看彼得传福音的信息是什么？在十二节他说，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以色列人。”为什么将这事当作稀奇？为什么注目看我们？其实我们的能力、我们的虔诚叫这人行走呢？所以第一，我们说，我们看几件事。第一，我们说是能力与源头，能力与源头。在十二节能看到，彼得就直接告诉他们，能力是从哪里来。虽然这个瘸腿的被治好了，虽然这个瘸腿的站起来走路了，看着像正常人一样，百姓都过来看看到底是为什么事情呢？我觉得彼得说的话是特别好。他说：“以色列为什么将这事稀奇呢？”他的意思，这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他的意思是，耶稣基督天主的儿子，他能做这样的事情，没有什么可稀奇的。他为什么注目看我们？其实我们的能力，他的意思是不是我们的能力啊？不是我们做的事情呢？我们的虔诚叫这人行走呢？他的意思是反问这些犹太人，就告诉他们：虽然这是一件在你们的眼中是一件奇妙的事情，但是呢？在我的眼中并不是特别奇妙，这是天主做的事情，并不是我做的事情。他说其实我们的能力呢，他的意思不是我们的能力。 现在这个社会里有一些邪教，他们会觉得他们有的时候祷告啊，有一件事情发生了，他们说这个人是有能力的，他只要一祷告，这个事情都这个很非常顺利，这个是不应该的，不应该把那个荣耀归给那个人。你看彼得说的话是不是我的能力，不是我们的能力，不是说这不是我们的虔诚叫这人行走。十三节他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天主，救出我们列祖的天主做了这事，荣耀他儿子耶稣。你们曾将耶稣交付比拉多，比拉多一定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他。在这里我们看到彼得说能力不是我们的，他说这个能力是从哪里来呢？就开始这个在十二节后半部说，其实我们的能力呢，最后反问他们，最后告诉谁？告诉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天主，还有这说这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当时你们做了什么事情？你们就弃绝了他，你们就把他杀了，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说后来他说这个你们曾将耶稣交付比拉多，比拉多一定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他。我们知道当时比拉多审问耶稣的时候，比拉多说什么？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但是最后有一个你要看福音书能发现，有一个那个这有个有一个那个杀人犯，对吧？杀人犯，然后和耶稣基督，最后他们说我们要释放这个杀人犯，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最后我们看这个彼得说的也是这样的事情，他说他们你们将耶稣基督交付比拉多，比拉多要释放他，你们竟将比拉多怎么弃绝他，最后把他给杀了，把那个凶手给释放了。这是告诉他们以前他们所做的事情。我觉得他就是他彼得先告诉他们，这能力和源头不是我，是耶稣基督。他说在这个十三节，他就是我们列祖的天主做了这事，荣耀他儿子耶稣。所以我们说这个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荣耀耶稣基督。天主让人看到他的能力，看到他的能力，把这个荣耀归给耶稣基督。我们知道这第一个是看这个能力与源头是谁，是耶稣基督做的事情，是天主做的事情。所以彼得就把这个事情说不是我们做的，是天主借着我们做的事情。以前你们做了事情，把耶稣钉十字架了，最后他从死里复活了，他你们弃绝那圣洁公义的人，反求于你们释放一个凶手，就告诉他们他们的错误是在哪里。还有他说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天主却叫他从死里复活，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第一，我们说能力源头，能力源头是耶稣基督，对吧？这个彼得、约翰，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荣耀耶稣基督。第一，说能力与源头；第二，看弃绝与见证人。十三节能看到，说你们就弃绝了耶稣基督，还有说你们做了什么事情呢？你们杀了耶稣基督。他说是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天主却叫他从死里复活，我们为这事做见证。他的意思是，他说我们彼得、约翰说我们做使徒的，我们就是为这件事情做见证，告诉你们，你们是错了，你们杀了那位拯救的主，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然后呢，天主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我们就是为了这事情来告诉你们。我们说弃绝与见证。我们知道他说这个，在这个，特别在十四节，他说你们弃绝那圣洁公义的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是无罪的，他是圣洁的、公义的，反求于你们释放一个凶手。我们说是他是在这个比拉多的面前，在人的面前，他们就弃绝耶稣基督。你说这通过这一点，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能看这件事情呢？我觉得人在人的面前弃绝耶稣的也是非常不好的，也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罪。圣经在路加福音的9:26，他说：“凡有将我和我的道理当作可耻的，人子得了自己的荣耀和天父并圣事的荣耀降临的时候，也必将那人当作可耻的。”所以我们说这个，我们也应该像这个彼得、约翰一样，我们就是为了这个事情告诉你这件事情。 我们不能像这个犹太人，像这以色列人一样，他们在这个人的面前说，我弃绝耶稣基督，我不要他呀。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也会犯这个这样的罪的，有的时候我们在人面前会怎么样，不好意思说这个自己是个基督徒啊，对吧？说哎，我不敢清楚的告诉他们，我们就是见证人，像彼得约翰就告诉他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对吧？约翰的有一次在向他的门徒显现的时候，彼得约翰就亲眼看见他和耶稣一块吃那个烤鱼啊，在一块儿。所以彼得约翰说，我们亲自看见过耶稣基督，我们跟他三年的时间，然后呢他从死里复活了，复活了之后我们在一块吃饭呢，我们还能在河边去打鱼，还吃了几片烧鱼呢。在约翰福音第21章能看到这一点。彼得说，我们就是见证人，你们是错了，你们杀害了那生命的主。然后彼得就指出他们的错误来说，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他，你们就不要耶稣基督。所以说我们说这个，我们基督徒也应该不应该学习这些犹太人，他们就弃绝耶稣基督。他说这个彼得说，天主却叫他从死里复活，我们为这事所见证。我们基督徒的责任也是给耶稣所见证的，我们也是告诉我们的信的这位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他为我的罪死了，埋葬了，三天后他从死里复活了。我告诉人圣经是什么地方记载的，告诉的天主怎么帮助我的，我的生命天主怎么祝福我呢？我做这件事情非常奇妙呢，就像彼得约翰说的，哎呀，这个能力不是我的，是耶稣基督给我的。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学习这个彼得约翰他的方法。你有些事情你没做过，但是呢你有这个能力去靠着天主，靠着这个信心去做成全了，别人问的时候你也是个机会，这不是我的能力，是我信这位天主，他能做这件事情啊。他说这个彼得说是我们为这事做见证。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做见证的事情特别多，告诉人我们信的这位救主是怎么样的。他不是一个木头，不是一个他是从一个死里复活的，是活着的一位主。他在我生命中，我能看到他的能力，对吧？我们应该像彼得约翰一样，他说为这事做见证。我们应该告诉别人复活节是怎么来的，是因为救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人在纪念他，人在知道这个事情啊，告诉别人我们信的这位主不是一般的，不是释迦牟尼，不是穆罕默德，他们死了没有从死里复活，我们信的这位主从死里复活了。他复活了之后，他的门徒，他这12门徒都看见他，后来先给500多弟兄都看到耶稣基督。彼得说，我们就是见证，我们亲自看过，亲自摸过。我们应该说我们亲自认识耶稣基督，我们看到他在我们生命中的改变，改变我的家庭啊，改变我的生活呀，让我做一个好的基督徒啊，这些我们都能可以给别人做见证的。第三，他说我们信奉耶稣的名，所以耶稣的名叫你们所看见所认的这个人得强健，就是从耶稣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得痊愈了。他说耶稣的名是这人痊愈了，健康了。你看他说我信奉耶稣的名，所以耶稣的名叫你们看见，他就提到了耶稣的名。我们知道我们这经常我们说我们祷告的时候奉耶稣的名，对吧？就是靠耶稣基督。圣经在约翰福音的16章23节说，那时候就是一样事，你们也不用问我，我是在告诉你们，凡你们靠我的名求父的，父必赐予你们。所以他靠耶稣的名，所以彼得约翰也是靠耶稣的名。他们做了奇妙的事情，他们百姓去看的时候，彼得说这不是我做的，是耶稣的，奉耶稣的名，耶稣做的事情。我们说这个，他说奉耶稣的名，所以耶稣的名叫你们看见。彼得就把荣耀归给耶稣基督，他说是耶稣的名。他说这个在16节他说这个所认得这个人得强健，就是从耶稣所赐的信心。我们知道这个人是信靠耶稣基督的。你说这个耶稣赐的信心重要吗？非常重要，他是靠着耶稣基督，耶稣赐的信心。我们看一下 马太福音八章我们知道刚才是使徒们做的事情，但是在第八章耶稣自己亲自在世界上给犹太人传福音的时候也用这个方法。再看一下马太福音的八章的这是一个外邦人，这告诉这个外邦人，他是一个白夫长，白夫长他有一个一个白夫长说他的仆人患一个病，最后后来说就说我要求耶稣治好这个人的病，最后耶稣说什么，在12:13，凡将奔过的子民赶逐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有哀哭切齿了。耶稣对白夫长说，你回去吧，照着你的信与你成全了，他仆人立时就好了。所以他的信心是从哪里来的？耶稣赐给他的。在这个10节看得更清楚，耶稣听见就稀奇，对跟从的人说，我是在告诉你们，这样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也没有遇见过。看来我们这个信心，无论外邦人无论犹太人，全是耶稣赐给我们的信心，对吧？也告诉他说，你的信心是大的，然后回去吧，你的仆人就好了。然后这个仆人，然后这个白夫长回去了之后，到路上他的仆人就好了。看一下9章的29节，28:29，耶稣既进了房子，瞎子就来到他面前。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事不信？瞎子说，主，我们信。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照着你们的信与你们成全了吧。你说这个信心，其实这个瞎子的信心很大的。然后他就来到耶稣的面前说，呼叫耶稣说，大卫的子孙怜悯我们了。后来这个耶稣说，你信我能治好你的病吗？这个瞎子说，我相信。最后怎么样？他的眼睛就能看见了。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你们要小心，不可叫人知道。然后这个瞎子睁开眼能看到了。所以我们说他的奉耶稣的名，然后耶稣基督就给这个人的信心，然后他怎么样，就他治好了瞎子的眼睛，对吧？他就成全了。你说我们基督徒应该有什么样的信心呢？有的时候我们的信心真的是不够大的，我们对天主对耶稣基督，我们有些我们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不太相信。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的17章，马太福音的17章，马太福音的17章的20节，耶稣说，因为你们不信，我实在告诉你们，若有芥菜种那样大的信心，就是吩咐这座山从这边挪移到那边，也必挪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这句话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你说为什么呢？他说你的信心像什么？像一个芥菜种那样的信心，你的信心特别特别小。如果你要一座山，你觉得挪移容易吗？我们说一座山是特别大的事情，对吧？他说你要挪到那边，如果你有这样的信心，是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情。他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在生活中能看到这座山，我可以祷告这座山平了，他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告诉我们，山是比较难移的，山是特别大的一个工程，但是呢，他如果有信心，天主会叫我们成就这些事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在我们生活当中遇到很多事情啊，比如说家庭的事情啊，还有孩子的事情啊，做一些事情，特别大的一件事情，我们说，如果是天主的旨意，天主会让他成全。有的时候你说这事情是在人的眼中是办不到的，没有一个人说这件事情你会成功的， 没有一个人说你，哎呀，这个事情你能做得到，你这个水平完全够了，你富富有余，别人都说你够呛，你没有这个能力。但是如果是在天主的眼中，天主真的是能成全这事。特别在这个中国，如果你服侍主，有的时候你的信心也是像那个芥菜中的信心。哎呦，服侍主有没有可靠啊？我以后我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呀？我以后我的生活，我有没有饭吃啊？我这个养家庭啊，养孩子啊，养妻子啊，我能不能养得住啊？如果是天主的旨意，天主让你服侍他，天主有他的办法，天主有他的办法。有一个弟兄，他这个工资特别少啊，但是呢，他服侍主，跟随主，天主让他经过很多很多事情，他的工资就500块钱工资，在早15年前吧，500块钱工资，他的房租也500块钱，他怎么生活呢？天主让他们看到天主的大能，这样的事情是特别特别的多。在我的生活中，我能看到我自己，我回头看的时候，有的时候在当时的时候，我的信心也是不足的信心，就像有一个仆人叫耶稣基督赐给的信心一样，我回头看我的生活的时候也是同样的，我说我的生活那时候不知道怎么过来了，但是回头看的时候，我就感谢天主，我说那时候我的信心就像芥菜种一样，很小很小，一点点的信心，但是天主让我看到这个依山的工程，看到这，回头看你会发现，这就是天主的做的事情。天主做这件事情是在人的眼中人不会想到的。如果你要告诉人以前是那样的事情，现在是变成这样的事情，人有些人他会怀疑你是向他撒谎的，说你讲的是完全是撒谎的话。说实在，真的是每一个基督徒如果有信心。天主让我们看到的事情是我们想不到的事情，如果是他的旨意，他让我们做更大的事情，我们在生活中你这个不会想的事情，如果是天主的旨意，天主能让你胜过，能让你成全这件事情。他说若有芥菜中那样大的信心，他说这座山从那边移到那边也必挪移，并且没有一件天主不能做的事情。天主他是创造天地，他是创造万物的主宰，你觉得他能有不能做的事情吗？所有的事情只要是他的旨意，我们并不是说这个任何一件事情，我今天祷告，我明天要需要一套500米的这楼房，他会来，不是这个意思，那不是天主的旨意，可能对。我的意思是，如果是天主的旨意，天主会让成全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说这个瘸腿的人就是这样，他耶稣的名使这人强健了，是耶稣给他信心，然后他就开始有信心，然后彼得他们就治好这个人的病，然后叫他站起来行走。我们说我们也应该学习这个像这个他们的信心，奉耶稣的名，所以耶稣的名叫你们看见这奇妙的事情，他说叫这个人痊愈了。是这件事情，我们知道这些使徒们为了荣耀耶稣基督，就说耶稣基督做的这件事情，所以耶稣叫他成全了，就是天主的旨意，对吧？在17节，他说：“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你们的官长也是这样。但从前天主借众先知的口说，基督必要受害，现在你们。”这样行，天主教这话应验了。所以他的意思，彼得告诉他们，以前你们弃绝了耶稣基督，把他被杀了，埋葬了，他从死里复活了，然后这个先知书已经预言了，告诉他们这位主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说这个你们看到这样的应验，他就告诉他们说耶稣基督是来做什么事情，他说他的话已经应验了，并不是撒谎的。我觉得这能看到他天主的话应验，还有在这个看到在19节，所以你们应当悔改悔罪改过，使你们的罪过可得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那里来到。在这里我们在第5件事情，我们说是 先悔罪改过。悔罪是什么意思呢？悔罪是蒙主赦免的必要一个条件。耶稣在世界上传福音，常常说给犹太人说什么，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在使徒行传8:22，他说你当悔改这罪恶，祈求天主，或者你心里的恶念可得赦免。他说这个你应当悔罪改过，使你们的罪过可以得涂抹。我们说人是有罪的，对吧？你要看约拿书，他说这个天主鉴察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便回心转意，不将所说要降的灾降于他们。所以你说这个悔罪是非常重要的。你说什么意思呢？如果你违背天主，违背天主的时候，他说这个如果你不信靠天主，你有罪的时候，他说这个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那里来到。我觉得是让我们明白一件事情，为什么说先悔罪改过呢？如果不悔罪改过，有没有安舒呢？我觉得如果一个人心里有罪的时候，在天主面前有罪的时候，违背他的话语的时候，你觉得会安舒吗？你觉得你会平安吗？有的时候我们也是不平安的，我们心里是有向天主有罪，没有悔改。他说这个使你们的罪可以得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可以来到。在生活当中，我们心里有罪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没有安舒，我们没有平安，对吧？我们基督徒也是，也和这个犹太人一样，犹太人他们也是的，他们杀害了耶稣基督，他们没有悔改，没有认耶稣为主。彼得告诉他们，你们应当先悔罪改过，悔罪改过了之后，那安舒的日子必从主那里来到。所以说我们说作为一个基督徒，也得学习像犹太人一样，也应该悔罪改过，应该向天主悔改。如果不悔改是怎么样？没有安舒。在19节，我觉得后半部分特别有意思，他说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那里来到。这安舒的日子是什么日子呢？我们要说这个，也可以说这安舒的日子是到什么时候呢？我觉得下面已经回答我们了。20节，主必差遣从前向你们所说的耶稣基督降临。他应当在天上等候万物复兴的那时候，照着天主从古以来托众先知所说的话。你说这个那安舒的日子是什么时候呢？我们说这个他说的安舒的日子，也是他是告诉犹太人。我们知道在这个马太福音，耶稣常常说天国近了，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你说安舒的日子是什么时候啊？是犹太人特别盼望的日子，是耶稣基督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他是统治世界的。也可以说耶稣基督造那个新天新地，对吧？造那个新天 新地，到那时候就是安舒的时候。我们说安舒的日子是，那是 一听到安舒这两个词，我们知道非常平安，非常舒服，对吧？这是犹太人特别求的一件事情，他特别犹太人早就期待的一件事情，他也是早就梦寐以求的事情。我觉得也是我们基督徒求的事情。我们先看一下，我们说这个他是开始天国，是这个造新天新地。我们看一个经文，旧约的先知预言呢，在以赛亚书的六十五章。以赛亚书的67-19节、20节，我必造新天新地，旧有的不再纪念，不再思想在心。你们须因我所造的永远欢欣喜乐。我造耶路撒冷使人喜乐，造其中居民令人欢畅。我必因耶路撒冷喜乐，因我民欢畅，其中并不再有哭泣的声音和哀嚎的声音。其中必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儿，也没有寿数不满足的老者。百岁死的仍算瘦小，百岁死的又为受咒诅的罪人。 他说这个以后我要造一个新天新地，天主要创造一个新天新地，旧有的事不再纪念了，以前的事情不再有了，是耶稣基督坐在大卫的宝座上，耶稣基督统治世界。所以他就告诉犹太人，他说你们悔罪改过的时候，那个日子就来了。耶稣基督他会最后在末世录能看到，他就创造一个新天新地。我觉得很有意思，看一下末世录的21章，第4节第5节，天主又擦净他们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痛苦，因为一切的事都过去了。坐宝座的说：“我将万物都更新了。”这是耶稣基督。又吩咐我说：“你去写在书上，因为这话是确实的，是可信的。”这是天主。耶稣基督告诉他说：“约翰，你记下来，这是非常实在的一件事情。”他说：“这个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在这末世录也能看到一些耶稣再来的，是怎么样的？看一下十九章，我们说耶稣要做王，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统治世界。看一下，十九章的16节，他的腿边的衣服上。”明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是谁？就是耶稣基督。他说这他这个眼睛什么如火焰，头戴许多冠冕，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剪了鞋的衣服，他的名称为天主的道，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再来的时候，到最后他来的时候，建立天国，创造新天新地的时候，耶稣基督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他就统治这个世界。他就通知这个世界，然后他就还有这个骑了一个白色的马来要来，所以这个基督徒和耶稣一块作王，这是所有的人在期待的事情，直到最后的时候。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也是期待这个时间，以色列人在等待这个事情，等待耶稣的基督的再来。所以这个彼得给这个犹太人讲道的时候告诉他们说，你们应该悔罪改过，悔罪改过的时候耶稣基督再来了。我觉得在21节使徒行传的3章21节，他说你应当在天上等候万物复兴的那时候，照着天主从古以来托众先知所说的话。在这里我能看到什么？他说万物要复兴。在刚才看那个，他说一切都更新了，万物都在复兴。我们会想到哪些经文呢？在罗马书8章，对吧？他说万物要复兴，可以过去看一下8章。罗马书8章21节，因为万物必得脱离败坏，不再为奴，得向天主种子自由自在的荣耀。我们晓得万物一同叹息，直到如今。他说这以后怎么样？耶稣基督要来。他说不但这样，就是我们已经得圣灵初结的果子，也心里叹息，盼望我身体得赎，明显为天主的儿子。所以到那时候怎么样？万物要复兴，万物复兴以前的罪，万物复兴这个以前的这个现在人特别难过啊。现在你说现在是什么生活呢？我们看一下3章16节，创世纪3章16节。创世纪3章16节，创世纪三章十六节，又对女人说：“我必使你们怀胎多受苦楚，产子必艰难，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禁止你吃的树上的果子，地必因你们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得吃地里所长的。”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就是亚当夏娃犯罪了之后，一直到现在，我们的生活都是这样的。你说什么样呢？都像这个亚当一样，汗流满面，怎么才得糊口？地里长很多荆棘蒺藜，然后这个有很多很多问题啊，包括这个家庭也有很多很多问题的。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万物没有复兴，是耶稣等到有一天耶稣再来的时候不会这样了。人犯罪了之后，你说人的问题是什么呢？你要看亚当夏娃，你会发现亚当说吃果子那个人是你给我造的那个女人，是他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现在是这样吗？我觉得现在我们人就是这样，我们人会做一个不好的事情啊，你说哎呀，我妻子做的事情特别不聪明，没有做好。如果是妻子该说也是，或者我丈夫有这样的事情真不好，是他做的。我们人就是这样，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现在就在这个罪恶，也可以说是现在就是万物没有复兴，现在就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很累，有的时候，但是因为罪的原因，人的生活当中。夫妻之间也是互相指责，说哎，他说他的，他说他的，都有自己的理由。但是万物没有复兴，是因为人犯罪的后果是造成这样的问题，是汗流满面也才得吃的，是互相指责。我这亚当指责夏娃的，夏娃指责那条蛇。所以这个社会是这样的，这万物没有复兴呢，他等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万物复兴了。我们说这去山里怕蛇，等那时候小孩可以给蛇玩，对吧？那是什么时候？那就是耶稣基督最后开始天国建立他的国度的时候，是那样的，是这个耶稣基督做王的时候，旧的事情没有了，都是新天新地，地里不会长荆棘，地里夫妻两个不会吵架了，那时候一切都是完美的，人也不会有死亡了。所以那个时候是人在追求的一件事情，是应该等待那个时候的到来。所以这个，所以你看这个彼得和给这个犹太人讲道的时候，告诉他们应该悔改，悔改的时候怎么样，安舒的日子就到了。那时候有一个问题是，那时候这个以色列人都要得救。我觉得在罗马书十一章能看到，他说：“弟兄们，我要你们晓得这奥秘的事，省得你们自以为聪明。以色列人有几分完耕，等到异邦人进教的数目足了，那时候以色列家都要得救。如经上说，有位救主将从寻山出来，消除雅各的罪恶。这是到最后的日子。你说现在是什么时候呢？现在天主在等待外邦人的数目足了。”等待这个人信主，等待这个一直在等待犹太人，到那时候，你说犹太人都要信主吗？到那时候，你要看末世录的十四章，你会发现，他就差遣144,000犹太人，都是通身的，然后去什么地方呢？去各个地方传福音，他们犹太人都信主了。你说耶稣基督那时候，然后开始天国，我们说他那时候就是安舒的日子。你说天主恩待以色列人吗？天主特别恩待以色列人，包括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传福音的时候，也是同样的。彼得那个保罗传福音也是一样的，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是天主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先是犹太人，福音先传给犹太人，但是犹太人拒绝了福音，然后这个福音怎么？”传给外邦人，去希腊人，传给你和我，所以我们也靠着这个得到了恩典。在马太福音十章，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告诉他们，你先去以色列家传福音去，先告诉他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在马太福音十五章，耶稣回答说：“我奉差遣而来，特为以色列家迷失的羊。”所以现在等待什么呢？等待以色列人悔改。所以这个彼得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应该悔改，悔改了什么？他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那里来到，是耶稣基督要做王统治世界，所以以色列人是一直在追求的一件事情。所以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就是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你看这在这个我们这天主特别爱这个犹太人，你看他说在23节，在《使徒行传》的23节，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在民中灭绝。从撒母耳以来，所预言的众先知也都是指着这时候说的预言。你们就是先知的子孙。在这段经文，我们知道他说，天主曾与亚伯拉罕立约说，天下万国必都因你的子孙得福。 天主叫他儿子耶稣基督，这指的谁说的？在22到26节，就是指的耶稣基督说的。他说就这就是犹太人爱你们，然后差这个耶稣基督来祝福你们，差遣他来祝福你们，叫你们回转离开你们的罪恶。所以这个彼得和他讲到最后还讲到耶稣基督，他说这个他摩西曾告诉我们祖宗说，主你们的天主要在你们弟兄中间立一位先知像我，像摩西，但是并不是摩西，就是耶稣基督说的。他说的是耶稣基督在这个申命记的应该在18章左右，是出现这个就摩西告诉那犹太人说，以后有一位先知像我，这位先知你们要听他的，这是指谁？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弥西亚要来到这个世界上，说你来到世界上了之后，要这个担当他们的罪，然后他从死里复活。所以彼得讲到又给他讲到这一点，说你们的先知是他儿，你们的先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复活，差遣他来祝福你们，叫你们回心转离开你们的罪恶。这是彼得讲的信息，告诉他们什么？这个事情不是我做的。第一，我们说是你看到这个能力与源头是耶稣基督的能力源头。彼得、约翰是他们就是见证人，那些犹太人是弃绝的人。还有呢，耶稣的名是这人见证了。彼得、约翰把这个荣耀归给耶稣基督，是耶稣做的事情。还有我们看到彼得他的讲道的信息，让他们先悔改，悔改了之后怎么安舒的日子来到。这就我们看到他是造了个新天新地，说开始天国，耶稣坐在大卫的宝座上要统治世界。最重要是犹太人现在不愿意悔改，所以这个时间也就给我们外邦人信主的机会。